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也关于伦理方面的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在我们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呢，我们来思想当面对人性的失败，或者说面对人的罪，华人文明，或者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华人文明是一个怎样的态度？那么以基督教信仰，为一个伦理基础的面对罪、面对人性的失败，是怎样的一个看法？怎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今天呢，还就继续来思想。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面对痛苦的时候，华人的文明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教导人应该怎样的去面对人生的痛苦，或者说人生种种的患难磨难。那么同样的，我们也会从圣经中来看，基督教信仰是怎样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人生当中的苦难和痛苦。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更是引领我们，也保守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从华人文明的角度来思想，当人面对人生当中的苦难和患难的时候，华人的文明或者被华人文明所塑造的这种伦理观念是怎样的来指导我们怎样去面对人生当中的苦难和痛苦。那么当我们面对苦难和痛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不仅仅是要提到儒家思想是怎样教导我们去面对人生的苦难，我们也要提到佛教。在我们以前来思想华人文明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提到过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哈，我们只是从文化主要是以孔孟思想为主体的这种儒家思想来思想华人文明。那么今天呢，当我们来谈到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引入到佛教这样的一个观念了。因为当华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往往会从这两个方面来去面对苦难，一个是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教导，一个是佛教里面的一些思想哈。那我们先来看儒家思想是怎样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儒家的思想是非常的诚实啊，就是非常诚实的告诉人，人生就是有苦难的啊，并不是去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告诉人人生的真相，就是有苦难，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苦难啊。那么所以儒家思想从来没有否认人生没有苦难，或者说可以所谓的逃避苦难，没有这件事情，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经历苦难。那么所以当我们知道人生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么这时候的儒家思想就告诉我们要知道这是天命其实我们这里所有的讲义所有的这种PPT 都会上传到教会网站上去，甚至可能有录音也会到教会网站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去看那么面对苦难的时候，儒家思想告诉我们不要去否认它，不要去就是幻想好像 啊，可以有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会有苦难，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天命，这就是天命啊！所以要知道这是天命，所以面对苦难第一件事情是知天命啊。那我知道以后怎么样呢？儒家思想教导我们顺天命啊，去顺从它啊。那么呢，知天命、顺天命之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命当中，我要站立得住啊，要站住啊。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就是你不知道天命，你不知道去顺从天命，或者在这种天命的安排当中，你没有坚持站立，这样的人呢，不是一个君子。那么，所以在儒家思想来看呢，为什么会有苦难呢？苦难第一，这就是天命，啊，一种就是离我们很遥远、至高的那一位、不可琢磨的那一位所定的。那么呢，从我们个人来说呢，这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历练，或者说考验，啊，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那么面对苦难呢，儒家思想教导我们呢，就是要承担啊，不要去试图逃避，或者不要试图去推脱啊，你去承担它啊。你是一个君子啊，你要知天命，你要顺天命，你更要立命啊，就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啊，你要去承担它，然后呢并非去逃避。所以呢，儒家思想面对苦难的态度啊，就是去面对啊，去承担，不怨天，不由人，不去埋怨天啊，也不去埋怨环境，不去埋怨周围的人啊。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思想啊。这也确实是从事实层面上来看呢，儒家思想为什么这么多年依然如此有生命力？就是它确实是有它非常宝贵的地方，尤其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是要让人要承担的，不要去怨天，不要去怪环境，不要去怨啊，要顺，要忍啊，要承受，要承担啊，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啊。好了，我们看到儒家思想面对苦难是这样，第一个呢，就知道这是出于天命的。第二呢，就是不要去拒绝和逃避但是呢，会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人会问，天命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那么如果说让我经历这些，经历这么多苦难，经历这么多痛苦，那我这种痛苦啊，高高在上的天他知道吗？或者说他在乎吗？这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儒家思想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回案，没有答案，没有答案。那么甚至孟子其实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孟子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天不管这些，天不理会，所以，但是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哈。好，这是我们华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呢，这是儒家思想会这样来教导我们这样面对苦难。那么接下来呢，当我们华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往往还有另外一个思想体系会深深地影响我们、塑造我们就是佛教佛教在华人历史上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非常长的时间的影响。那么佛教怎样来看苦的来源呢？首先呢，佛教跟儒家思想对待苦难这件事情，一个前提都是一致的，就是人生一定是有苦难所以不要去拒绝它，更不要去幻想我要过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这是幻想，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虚空的事情就是儒家是这样看，佛教也是这样看就是人生一定有所苦。但是呢，儒家就说苦是从哪来？从天命来天命为什么要再安排不去涉及到为什么问题。那么佛教呢，就走更进一步了就说苦一定是有，那为什么会有苦呢？ 佛教就归结为是因果轮回啊，啊，所谓的一种就是业啊，业力因果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你的业债，这是你的或者说你前身所做的业啊，这个业是个中性啊，有负面有的正面，那么到现在呢就会有果，今生就会有果，是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啊，所以这就是人生的苦难。佛教用这样来解释哈，就是这是一种业力因果的循环。现在的苦是过去行为的结果啊，所以这个苦不是偶然，所以这人当人面对苦的时候，人心理上可以用佛教这种思想来解释，就说呢你不要去怨天啊，你不要去怪别人啊，这是你自己种下的，你现在就要结果啊！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么佛教把这样的思想就特别特别的加强啊，甚至不仅仅是仅仅是今生种今生收，佛教甚至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的轮回啊转世的思想体系里面。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苦的来源是你自己造成的。啊，不是你这个现在的自己，也是从前的你自己造成，所以呢，这让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就少一点怨天尤人，然后也让人知道苦难不是偶然的，苦难不是偶然啊，苦难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是你自己造成。那么，那佛教怎样教导人面对苦难呢？哦，我知道啊，有苦难啊，这是人生的真相，这个苦难是我自己造成的啊，虽然不是现在的自己，可能是从前的自己，甚至是上一世的自己哈。那怎么办呢？那么怎么面对呢？那么佛教教导就是要所谓的看破放下啊，不要贪嗔痴，所谓的就是不要执着啊，不要执着，就是把它所谓的放空啊，是用这种思想，就是所谓佛教里面很多所谓佛教的经典是非常非常多的，在佛教里面称为经典的可能是几万卷之多啊，不像圣经的经，不像基督教经典就一本呐、啊，圣经佛教里面经典那么多，几万卷呐、啊，都被称之为经典的 啊。那么当然是他们所谓的一些他们认为很有智慧的人呢、啊，一些得道高僧写的，然后都其实大多数的内容就是告诉人怎样面对苦难，面对所谓的开悟啊，所谓的悟道，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所谓的空啊，所谓的空，就是一切，你所看到的，其实都是虚空啊，都是相，所谓的相，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相啊，这个相事实上是不真实的，啊，这是一种很用一种很玄妙的一种所谓的哲学来包装，其实真实的意义就是教导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啊，怎样的去。所谓的放空，那么这其实就是淡化苦痛的现实性或者说真实性啊，用这样的一种你说哲学体系也好，其实佛教是一种哲学，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啊，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那么当你明白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甚至连你的苦都是不真实的，或者一切都是空的啊，你也不要去执着为什么这么痛，其实你没有痛，就是这种啊，那么就是淡化痛苦的真实性和现实性，然后呢自然也就让人你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因为你这个问的对象是个空的，那你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啊，你不要再问为什么。所以就是苦难就是被所谓的化解和消解了啊，并不是真正的去解决，并不是真正的去解决啊，但是就是把苦难的意义就给它消解掉啊，就是华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往往有这两大思想体系来帮助来教导华人怎样去面对苦难啊，儒家认为这是天命。面对这样的天命呢，就是承担啊，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天为什么要这样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天他在乎吗？他让我经历这么多苦难，他在乎吗？就没有面对。那么佛教呢，就在苦难的起源上就比儒家就稍微 更进一步，当然不是这个进一步的意思，不是说他就走对了，不是啊，啊，他就是用一种业力轮回因果的关系来解释哈。那么怎么去解决它呢？面对人生的痛苦呢，就是啊，用一套听上去玄而又玄，也是很复杂的一套啊所谓的哲学体系，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空的啊。所以这个儒家思想跟佛教有共同的地方呢，就是消解苦难，消解苦难的意义，消解苦难的原因，就是消解苦难的这个现实性和真实性。嗯，那么苦难就是用这种方式好像被消解了，或者说消化了，但是呢却从来没有被真正的解决过啊。那么如果用信仰的角度，苦难当中的人应该怎样？要被救出来，对不对？要被拯救出来，也从来没有有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的人被拯救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在儒家和佛教思想里面都看不到。那么佛教的思想呢，就是说看上去就是当你面对痛苦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就是给你一套思想体系啊，给你一套解释，所谓的解释，让你可以去超越这种痛这种苦，好像可以凌驾在这种痛和苦之上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但是儒家思想呢就更脚踏实地一点啊，就说你是君子，你要自强不息，你不要去回避，你不要去逃避，你也不要去追求那些空中楼阁式的那种语言体系，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那你怎样去承受去面对啊？你要自强不息啊！啊，这就是儒家思想就更加的实际一点。但是呢，这两者共同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生的苦难，更也没有办法真正把人从苦难当中拯救救赎出来哈。那么最重要的，我们刚才也谈了，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给出为什么会这样啊。所谓的业力轮回啊，这个理论其实听上去是非常合逻辑，其实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啊，非常站不住脚的。那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所谓业力轮回的这种理论是非常非常荒谬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要无有很大的一个窟窿没有办法补啊，他就想尽办法去补去补，结果这个窟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什么就会就会说，你有些人就说那我以前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啊，或者说比如说像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个拿撒路哈，就是生来就瘫痪那个拿撒路，你说他能做什么坏事呢？他没有做坏事的能力啊，但是他为什么受这么多苦呢？你要是当然就是从圣经的角度，从主耶稣基督的眼光，哎，那他存在就有意义，因为他某一个时刻，人生中一定有一个时刻啊，他的存在的意义就是让神的名得称颂啊。但是你如果放到佛教里面，他就会说啊，这一定是他今生他虽然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坏事，因为是瘫痪对啊，上辈子那。上辈子是怎样呢？他上辈子做什么？他就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他上辈子可能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森林的形象存在啊，或者他是，什么什么，反正，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豺狼猛兽之类的，那佛教里面经常会用这种故事啊，那到最后就是那很多很多他没有被照顾，比如说一花一草。或者一虫一鱼啊，他没有道德意识，那你凭什么去审判他？他就种下了恶果呢？你不能这样啊！所以呢，所以佛教里面其实是看上去逻辑是非常严密，但是事实上是漏洞百出，然后就拼命的补，拼命的补，拼命的补啊！结果其实是一个，就像主耶稣说的，是一个非常。看上去非常几万卷的佛教经典，你要是去看，你真的是很多很多人会被这个东西所吸引啊！所以你像当时的尼采啊，就受到尼采只看到佛教的一点点的接触，他就惊叹得不得了。结果他受到这种佛教里面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影响，就塑造了尼采啊。所以，他这一切建立的就是。在没有根基的磐石上建立的，其实是草木和阶的工程啊，看上去很漂亮，规模很大啊，非常的精巧，非常的华丽，庞大的哲学体系， 佛教啊，但事实上没有建立在真正的一个真理的根基磐石基础上，它其实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的啊。好，那么儒家思想当然没有像佛教弄得那么玄而又玄了啊，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真正的苦难的问题，只是告诉人你怎样的去去面对，然后你怎样的去消解啊，你总之就是说你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啊，没有办法给你答案的啊。好，那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哈，那基督教信仰怎么样来面对苦难哈。基督教圣经当中啊，最最重要让我们可以看到的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以非常卑微的形象啊，奴仆的样式，最后呢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大最大的苦，这是最大最大的不白之冤啊，这是最大的不公义的事情啊。那么这是圣经中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件最不公义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居然进入到痛苦当中，上帝居然去承受啊这样的痛苦。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看我们怎么去面对苦难，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神进入苦难，这是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面对苦难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因为神经历了苦难这件事情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就有意义了。上帝成为人并且受苦啊，受难啊，甚至道成肉身的上帝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啊，经历最深的痛苦，经历最深的黑暗啊，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上帝并没有站在苦难之外啊，去告诉人或者说启示人苦难是怎么回事啊，怎样去面对苦难，苦难从何而来，上帝没有这样，上帝是亲自的进入苦难，经历苦难，而且是最大最大的痛苦，最大最大的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圣经不像什么所谓的佛教啊或者儒家思想，就是给一个就是轻轻呼呼的一个解释，好像一个旁观者远远的告诉你啊，那苦难是虚空，是假象，是这样，是虚空假象，也旁观者远远的告诉你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儒家这样。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是上帝亲自进入苦难，所以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经历的试探主耶稣跟我们一样他都经历，只是他没有犯罪啊。那么基督教信仰呢，不是逃避苦难的一套信仰，而是呢神亲自进入苦难。那么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就具有神圣的价值和意义啊，因为这样主耶稣所承受的苦难，那么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人生中所承受的苦难就有意义，就有价值。所以呢，首先从主耶稣基督的所承受的苦难来说呢，这当然就不是所谓的佛教说的那种所谓因果啊业力轮回那种思想，全然不是。因为耶稣是全然无罪的啊，但他却承受罪的后果，他全然无罪但却承受罪的后果啊。那么耶稣的苦难，他所承受的苦难是上帝救赎计划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耶稣的受难。所以这是有意义有价值有目的，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一环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神的公义得到了彰显，罪受到了刑罚啊，神的爱得到了彰显，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啊，因为罪的后果罪的刑罚被主耶稣基督承担，然后呢救赎完成啊，耶稣说成了，信靠耶稣的人在神的眼中看就不再是有罪的人了啊。所以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苦难，十字架上的受难呢，就成为了一个拯救的最重要的一环，或者 拯救的一个工具。好，那我们就说，那耶稣受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受难，我们人生中，我不要说受难这个词啊，我们人生中所经历的一些痛苦环节，一定也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一定也是啊，因为耶稣的受难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的受苦，我的受难，因为我信靠他的人，我是神的儿女，我所经历的这些一定也在上帝美好的旨意当中啊，我可能不知道这个美好的旨意最后把我带到哪里，但是我知道一定是啊，因为耶稣的受难就是这样，我信靠他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圣经就叫做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当然包括不好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是爱神的人啊，我们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稣基督他经历这些，他所受的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会看见圣经中约瑟啊，约瑟就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这一切都是他不认为他被卖，他当奴隶，他就是受那么多的苦，他不认为这些都是没有意义，他认为这有意义啊，他认为这很重要，因为他承受的这些，所以以色列全家有一天可以全来得救。当然约瑟也是到最后才认识，但他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有这样的信心，这一定是在上帝美好旨意当中的一环。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就是对上帝的信心让我们有这样的观念。那对上帝信心最最重要就是耶稣的受难是在上帝救赎计划当中啊，所以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也知道，我们人生中的苦难呢，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这样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就跟儒家思想、跟佛教思想是完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这不仅仅是让人就是在那里啊，就是我。可以说是毫无动力的去承受啊，去面对啊，也不是让人那种用自我麻醉、自我欺骗的方式啊去面对，而是实实在在告诉人啊，你在苦难当中，你都是为回你带来益处。如果你是一个信靠神、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苦难不是。啊，不是简单的就是啊，你的报应，你种什么收什么，不是简简单单是这样，啊，也不是一个就是玄而又玄，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个所谓的天命的安排。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是会给爱神的人带来益处的，啊，当然也不是佛教说的那种，这一切都是相啊，所谓的幻象啊，不是真正存在的，只是你的所想象出来一个幻象，不是真正存在啊，当然不是这种啊虚空的，就是麻醉欺骗人的方式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啊，我们面对苦难，对信靠神的人来说啊，苦难对我们是有意义，是在上帝美好的计划当中的啊。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甚至圣经教导我们在大患难当中，我们甚至可以欢喜，我们甚至可以欢喜，因为对于信靠耶稣来说，我们的信心在这样的试炼当中我们就练尽了啊。那么对于不认识的人来说呢，人生的苦难呢，也是唤醒他，让他来呼求神，啊，让他来呼求神。那么人生最大的苦，当然就是最终苦，在罪恶当中的痛苦。当罪恶当中的痛苦，就会说：“哎呀，我真的是苦啊，啊，谁能救我呢？”哎，当他发出这样的呼声的时候，圣灵光照他，啊，他来寻找神，啊，圣灵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救主这里来，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就从华人的文明和基督教信仰两个角度来看啊，是怎样带领我们啊，教导我们来面对苦难啊。华人文明面对苦难呢，这时候就会用两个工具了。我们在这之前，我们都只谈到就是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华人文明，我们从来没有谈到第三者哈。那么今天面对苦难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谈到第一次出现的第三者，就是佛教啊。佛教确实是对华人文明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尤其是在面对苦难这件事情上面，佛教对华人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啊。 所以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儒家怎样看啊？苦难出天命，面对苦难君子要自强不息，为什么呢？儒家思想没有答案啊。那么佛教怎样告诉我们呢？啊，苦难是有原因的啊，前世因，后世果，业力因果，业力循环，这样子啊。当然这是一套极其荒谬的虚构的理论啊，其实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的啊。那佛教告诉我们怎样面对苦难呢？就是用一种思想体系啊，让你去麻醉自己，让你去逃避哈、不是一种君子不强自强不息的态度啊，而是去麻醉和逃避。那么这两种呢，我们刚才也都看到了，事实上啊，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的去啊面对苦难，更不会把人从痛苦当中啊让人得医治得成就，更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啊，只是试图去消解啊，去跳空。那么基督教信仰让我们告诉我们怎样面对苦难，最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神道成肉身的神的受难，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认识道成肉身的上帝为什么要受难，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我们人生的苦难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了。这是一个本质性的不同。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徒，我们面对苦难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最根本的性的原因就是上帝他受难了。神爱世人，担负我的罪，在十字架受难。这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如果把这个原因拿开，那我们就依然会落到所谓的佛教，所谓的儒家，所谓的其他很多很多思想体系里面啊。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面对苦难与其他一切世界上世俗的小学面对苦难所本质上的不同，就是上帝不是以高高在上啊，就是对苦难做出一点解释，做出一点启示，不是的。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他是亲自道成肉身，他进入了苦难，而且他承受了最大最大的痛苦，他承受了最大最大的不公义啊。那么圣经说就是没有学生什么不能高过先生，是不是？那么这件事情上面，耶稣又说对他门徒说，你们将来要做更大的事，是不是？那不是有人就说这不是矛盾吗？刚说了就是学生不会高过先生，高过老师啊，然后又说门徒要比耶稣做更大的事，这不是矛盾？那么对于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仅指一种情况，学生是不会高过老师，也没有人可以超过耶稣。但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在指受难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苦悲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人可以超过耶稣，因为所有人你所受的痛苦，我们的本性是罪人。我们活在罪中啊，但耶稣呢是完全无罪的神的羔羊，神的独生爱子，他受痛苦。所以在受苦受难的这件事情上面，不仅是这种痛苦的程度更是这种承受痛苦的原因，没有人可以跟耶稣所受的痛苦相提并论没有人可以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为什么要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经历苦难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那么如果不认识道成肉身的上帝在十字架上受难，那么人类一切对苦难的解释都是没有价值，都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人灵魂得救，也是让人把人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就是我的冯海姊妹的妹妹和妹夫，他们都是宣教士他们就是有段时间一直都在菲律宾那边去读神学。那么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刚看了一篇一个报道就是在菲律宾，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了。那么我看到那个就是谈到菲律宾，那么尤其是就是我的妹妹妹夫他们在菲律宾也待过很长时间，就是菲律宾它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地方，绝大多数人是非常非常穷，那个穷呢超过你不可思议的，它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人活在极大极大的痛苦当中那几百万人的那种贫民窟那种没有任何的这种 现在城市建设的一些功能啊，就是啊、想要稍微有一点清洁啊、洗漱啊，就只等到天下雨啊这样子啊，就真是很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这么多痛苦的人，你怎么样去拯救？怎么样医治？怎么样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个痛苦的人生当中啊，可以？当然不仅仅是菲律宾，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那么真正的就是要把福音带到这群人当中，让他们认识到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进入苦难。为什么啊？所以不仅仅是啊，就是你从教育啊，你从科技啊，你从各个方面去解决啊。那么菲律宾这个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曾经是亚洲最富有的，二战刚刚结束一段时间，曾经是亚洲最富有啊，那远远超过日本呢。菲律宾有段时间非常富有，但是为什么后来又落到现在这个样子呢？啊，它不是没有科技，不是没有文明，不是没有所谓的好的政治制度，它政治制度跟美国完全都是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现在又是这个样子呢？啊，真正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真正把人啊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呢，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也把人从最终的苦当中啊拯救出来。那么接下来它当然会带来很多很多方面的改变。那么你仅仅你去靠各种思想各种什么，你无非就是落到我们今天只是说的儒教啊，儒家思想，只是说佛教啊。但是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与地上一切的哲学、一切的思想、一切的小学所本质上的不同。怎么去面对苦难？上帝进入苦难，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在十字架上受难啊！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神的受难，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我们认识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苦难啊！苦难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啊？这是人可以从罪当中、从痛苦当中得到拯救、得到医治唯一的一条路啊！就是耶稣说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或者是就是去到与神和好的那个地步啊。好，感谢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从华人的文明和基督教信仰两个角度来思想苦难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上一次成人主题当中呢，我们从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当中来面对人性的失败或者说人性的罪啊，两种看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来看人生当中的苦难啊，两者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落到绝望的黑暗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没有人若不借着主耶稣啊，没有人可以与神和好，没有人可以去到神那里。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启示当中来认识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成